今天是离圣诞最近的一个星期啊，在此要跟大家说圣诞快乐。那么刚才景文弟兄在台上说啊，在刚才在唱诗的台上就是从东方来的三个博士，所以这个东方来的三个博士在西方来朝拜主啊，然后啊，这很有意思啊。所谓博士的意思就是说人间的学问学到了尽头了，然后就摸到了一点天上的意思，然后就来朝见主。由此可见，人间的这些学问并不能够带来生命和救赎，只是让我们有了眼界以后不会迷信，不会偏狭，然后去寻找真理。而真理是那位诞生的新生的婴孩，他还没上过学呢，他也不需要上学，因为他是从天上来的，从天上来的。所以我想我们东方人都很喜欢学习，都很爱学习，对不对？我有时以前我讲到过一个说，我们东方人有的时候读了一个博士不够，两个博士不够，三个博士一起读，圣诞节演剧的时候三个博士一个人演就够了。我们认为说学问里面、知识里面、教育可以给我们带来生命的改变，给我们带来救赎，所以教育救赎论其实在中国是非常盛行的。我们认为教育有救赎性的含义，但是不知道说即使你读到了博士也才能够明白一点，教育不是救赎。真正能够带来救赎的乃是上帝的作为，乃是道成肉身的神。当我们爬上人间的最高峰喜马拉雅山，我们才发现天还是那样高。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来思想耶稣基督对于我们在座的各位意味着什么，对于我们这个世代意味着什么。东方的博士为什么要不远万里去朝见耶稣？那么今天我们在这里面所强调的今天的主题就是生命这个主题，生命这个主题。知识不能够带来生命，唯有基督才能够带来真正的生命，而生命本身是好的，生命本身是好的。所以到从东方来的去朝见耶稣、朝见生命之主的不仅仅是三个博士，还包括许许多多认识生命价值和意义、知道耶稣是生命之主的人，包括像我们知道一些征服了全中国最后却没有办法这个挽留生命的，像秦始皇、像汉武帝，这些他们爬上人生的巅峰之后就觉得他们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但他们没有办法做一件事情是什么？是留住生命。所以他们抓狂，他们去炼丹，他们想要长生不老，结果死得更快，因为生命不在我们的手中，不在我们的控制范围之内，而生命是属于主的，生命是创造生命的主的。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是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那里说，我是生命，我是复活，是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里面行的七个神迹，七个宣告 Ego Ami Ego Ami， 七个宣告里面的最后一个宣告，或者是最后一个神迹，他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我们来看今天的这段经文，约翰福音十一章十七到二十七节。如果我们可以看得清的话，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不好？我们一起开声读。耶稣到了，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已经四天了。伯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远， 就出去迎接他。玛利亚却仍然坐在家里。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马大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我们人类有一个共识，就相信生命是好的。当一个人患了重病，如果他花掉所有的财富能够挽回生命，能够病得医治，能够让这个绝症得到医治的话，我想很多人都愿意做，因为生命是好的，生命是好的。但是我们也都知道，生命其实是留不住的。如果你从纽约来的话，你就知道从纽约的高速公路在 Queens 那边，纽约市上有两个城市，河这边是这个高楼林立的大城，是活人的城，而河那边是一座死城，是从1853年开始就开始的，在 Queens 那边有一个叫做Calvary Cemetery， 这里面有许许多多埋葬着一代又一代的人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看见生命跟死亡互相辉映，或者是互相映照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死亡的议题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处理，是一个被压抑的议题，但是这些压抑的东西有的时候会控制我们，我们必须要勇敢的面对死亡。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有的时候选择不面对死亡，是因为我们没有资源，因为没有资源。有的人说，我们时间的观念，我们人之所以有时间的观念，有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有死亡的意识。死亡就像阴影一样，一直跟随着我们，所以我们有时间的观念。我们算我们自己还有多少日子，多长时间，时间的流逝，我们会产生焦虑跟恐慌。为什么？因为就死亡的意识时时不断的在我们的心里面，在我们的潜意识的里面追逼着我们，追赶着我们。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他之所以要创造佛教，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从小生活在王宫里面，没有见过人间的苦难，没有见过死亡。有一天他出了王宫以后，看到有一群送葬的人，然后他才意识到这个世界并不像他的这个王宫里面刻意营造的那一种一直是繁荣一直是这种幸福的景象。原来世界是很残酷的，世界是有死亡的，而且他对死亡他觉得他不能够做什么，他做不了什么。于是带着这样一种的绝望，他去修行，他去寻找答案。而最后寻找到的答案基本上就是自我的消亡，自我的解体。所以 是对死亡的这种尝试找出来答案，这个是一个信仰体系的根源在这个地方。那我们 有没有发现，同样耶稣基督也遇到过死亡。他有一次传道的时候，他碰到有一对出殡的人，是拿因城的一个寡妇，儿子死了，寡妇本身已经是非常绝望的了，儿子是他唯一的希望，现在儿子也死了，所以他已经心如死灰，都没有这个愿望要来求耶稣做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到一个地步不会向主求什么了，这个时候耶稣就走上前去，让送葬的队伍停下来，然后对那个少年人说什么？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而那个少年人就活了， 然后耶稣把他活活的交在他母亲的手中。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对待死亡的不同的态度，一个是没有办法，只能去发明一种解释死亡的理论，而主耶稣是走上前去，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耶稣在这个福音书里面行过很多次的神迹，让人从死里复活，他是生命的主，他是生命的主，这个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在约翰福音这一段经文里面，这段经文里面说，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住在伯大尼，就是玛利亚和他姐姐马大的村庄。这三个人的排列大概是马大是最大的，拉撒路是老二中间的，而玛利亚是最小的。这玛利亚就是用香膏抹主，又用头发擦他脚的。患病的拉撒路是他的兄弟，他姐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人住了两天。这段经文很有意思，耶稣有医病的能力，耶稣可以行很多的神迹，所以马大和玛利亚就抱着这个盼望，说耶稣能够在拉撒路断气之前来医治拉撒路，所以他们就差人去找耶稣。那么在圣经里面说这个伯大尼跟耶稣所在的地方大概有这个走路需要一天的时间所以他们将这个人到的时候，然后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耶稣。然后在这个地方你很奇怪，很奇怪的一点就是说，这里面反复强调耶稣素来爱拉撒路，爱这三这个马大玛利亚这一家三个兄弟姐妹。这里面这个把这个耶稣和他们之间的关系讲得非常的清楚。后来我们也可以看到耶稣到耶路撒冷，他不住在耶路撒冷，他是住在伯大尼很多的教会取名叫伯大尼教会，是因为上帝选择住在他们中间的地方，是上帝选择的住所，因为有爱的人，有他所爱的人在那个地方。所以呢，这里面可以看见耶稣第五节说，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然后照理来说，一个合理的反应是说，他马上就出发，刻不容缓，救人如救火，马上就走。但是第六节，耶稣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人住了两天，是疾惊风碰上慢郎中，又在所居之地人住了两天。为什么要在那个地方住两天？为什么耶稣不又匆忙的出发上路去急救拉撒路？上帝等待不是上帝的迟延，也不是上帝的拒绝，这里面说得很清楚，是为了要什么呀？为了要彰显上帝的荣耀，为了要彰显上帝的荣耀。因为如果耶稣马上就去的话，他死了不到四天。那犹太人的传统认为，如果一个人死了不到四天的话，他的灵魂还在周围转悠，还有可能回到身体里面。那么耶稣所行的神迹就不是让死人复活的神迹，而是什么？而是让病人得医治的神迹。病人得医治的神迹耶稣行了很多，但是耶稣在这个地方所要行的神迹，是刻意要行的一个神迹，是让人从死里复活，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 我们看见上帝不慌不忙，我们在福音书里面从来没有看见耶稣慌慌张张的做这个事，急急忙忙的做那个事，他不慌张，不慌，不没有这种慌慌张张的这种做法，因为上帝做事有他的时间，上帝不会迟到。为什么上帝不会迟到？为什么上帝不用慌张？因为上帝是创造时间的主，时间是他创造的，他不用慌张。他知道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情，但是我们却很焦急，却很紧张，却等不及。像我们今天这一种强调快速的时代，开车要在快车道上开的最快，马上到达，然后 internet speed 要最快，不惜花很多钱都要调到最快。我们不是一个很忍耐的这样的时代，所以我们常常觉得说上帝太慢了，上帝不听我的祷告，上帝，我们对上帝有很多的意见。在这里说这一个神迹的目的是乃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在十一章第四节，让人从死里复活是很难相信的神迹，但是这个神迹也只是一个影子，也只是一个预备的是耶稣基督自己从死里复活。从这个神迹以后，我们可以看到那一些祭司长文士就 要密谋要害耶稣，然后耶稣上耶路撒冷去，然后被交在祭司长文士长老的手里被害，是他自己行神迹的最后的阶段，而是他自己死亡的，耶稣自己死亡的一个开始，被钉死的一个开始。我们看见四天以后到了这个伯大尼，耶稣的时间到了，上帝的时间到了。这个时候所有的人都知道拉撒路已经死了，所有人都知道事情已经无法挽回了，人力所不能及，医生所不能及。所以耶稣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医生，耶稣不仅仅是普通的行神迹的，在这段经文里面他要揭示的或者要启示的是，乃是他是生命，他是复活。所以上帝的拒绝或者上帝的这一种的迟延，引号的迟延，并不意味着他的拒绝。上帝要让马大玛利亚真正的明白，真正的经历一个人从死里复活的这个神迹，这个叫做 sui generis 啊，就是独一无二的神迹，世界上没有别的人可以做，只有上帝可以做的。所以耶稣说，我若没有行过人所不能行的神迹，你们就不必信我。但是上帝在世界上所行的，耶稣在世界上所行的是没有人行过的事情，所以我们相信他是独一无二的，一个类别道成肉身的神，就是一个类别里面只有一个个体，就是他自己，是没有什么抽样调查，没有采样，不可以重复的。所以为什么信仰基督信仰很难，直到现在那些注重科学的人可能都觉得没有办法相信，因为他们觉得说没有人没有看见从人从死里复活啊。但是耶稣所行的是这个世界上的人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是独一无二的事情。当上帝在世上启示他自己的时候，他在世上寻找有信心的人。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会不会发现说，上帝在世界上做事的时候，他其实是要寻找什么呢？寻找英文有一个词叫做 partner， 寻找助手， 寻找同工的人，他才可以做，而且是要寻找有信心的人。而且这圣经里面所记载的故事，都是上帝和那个时代最有信心的人一起做成的事情，然后揭示他的心意。信心可以把上帝的心意、奥秘、旨意揭示出来。所以上帝要寻找有信心的人。那么在那个时代，最有信心的人应该是马大、玛利亚、拉撒路，因为他们常和耶稣在一块，他们跟耶稣的关系很亲密。尤其是马大，常常坐在耶稣的脚前听道。那么你觉得耶稣跟他讲道的时候会讲什么道？那当然是讲关于他从死里复活，关于他要除掉人的罪，做人的替罪的羔羊，要把生命带到人间，要最后他要从死里复活，要赐给人生命，肯定是这个道理啊。所以马大跟玛利亚听说过了，他们也知道，所以耶稣跟他们说你兄弟必不死，他们都知道说在末日他都要复活。他们的对上帝的理解已经到了这个程度了，已经是很高的程度了。他们对上帝的信心，知道他能够医治，他能够行神迹，而且在末日的时候他要让人从死里复活，这是他们信心的程度。但是耶稣在这个地方要把他们的信心继续的往上推，要继续的撑他们的信心，要把他们撑的，把信心撑得很薄很薄。上帝在世上寻找有信心的人，一同来启示他的真理。就好像我们在我读庄子的时候读到一个故事，很有意思，给大家讲这个故事作为一个例子哈。庄子要找深信不疑的同工，这个是庄子有一篇叫《虚无鬼》，他里面说到过，说庄子送葬过惠子墓，故谓从者曰：“隐人恶慢其弊端，若隐矣，使将士着之；将士运精成风，听而着之，敬恶而弊不伤，隐人力不失容。”宋元君闻之，召将士曰：“常是为寡人为之。”将士曰：“臣则常能着之，然虽然臣之志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志矣，吾无以言之矣。”这什么意思？庄子过了一个老朋友的一个墓地，这个老朋友叫做惠施，对不对？惠子、惠施走过这个墓地，然后呢，他就讲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是要说明庄子跟这个惠施这种关系这个彼此互相信任这个伯牙子期那种互相这个互动的这种关系是别人替代不了的。所以他讲了一个故事。他故事是说什么呢？说这个楚国湖北那个地方有一个人在给墙刷白灰的时候呢，有一个白灰，有一点白灰掉下来了，掉好像这个苍蝇的翅膀一样，很薄很薄，就掉在这个鼻子上面。然后呢，这个他也不是用去一次，不是用擦掉啊，然后呢，他用这个是有一个匠，有一个石匠或者这个匠人姓石匠石。然后又这个也是大张旗鼓，又用斧头把这个鼻子上的白灰把它砍掉，而这个砍呢又不是随便的砍，也就这个匠石呢呼把这个斧子运得呼呼成风啊，然后呢听而着之，听的意思就是什么？眼睛都不看的，就凭着耳朵听力就唰一下，就把他的鼻子上的石灰给砍掉了。这个匠石厉不厉害？当然厉害啊，运精成风，然后听而着之，你能做得到吗？不容易做到。但是你要知道，这个更厉害的是那个隐人啊，隐人力不失容啊，站在那个地方连这个脸色都没变，眼不眨心不跳，唰一下就砍掉。为什么？因为他特别相信这个匠石有这样的能力。 所以这两个是一对搭档啊。自从这个隐隐人死了以后，将士就再也不能做什么了。这种高水平的这个插灰方法，就人间就失传了。这个必须要两个人配合啊。然后这个意思就是说啊，这个庄子的意思就是说什么？我的学问只有惠施能够明白，惠施死了，这个学问就失传了。这大概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这两者之间，这个砍灰的跟这个立着被砍灰的人，两个人是一对这个一个搭档。所以呢，其实上帝也在这个世界上寻找这个搭档。你想，这个隐人对这个将士有多么大的信心，才可以站在这个地方让他运精成分，听而着之。那么上帝在世上也是在寻找这种力不失容的隐人，比如说在启示录创世纪第22章的时候，上帝要把自己内心的秘密启示出来的时候，他是通过谁？通过亚伯拉罕，跟亚伯拉罕合作，让亚伯拉罕把他自己的儿子，就是独生的爱子以撒献在祭坛之上，而且要走到摩利亚山地那个地方去献在那个祭坛之上。为什么？因为上帝通过这个演戏的方式，短剧的方式，告诉亚伯拉罕福音的故事。而亚伯拉罕也是有信心，真的是有信心，就背上驴，带着孩子，带上柴火，然后就把孩子带到了那个地方，然后怎么样，把他放在祭坛上，要拿刀砍下去。这个对上帝的信心就到这个地步。然后上帝说，你不要做这个，而是用一个羊羔来替代他。这个就是圣经里面关于 atonement， 关于这个救赎的最先的启示，是福音的最先的很完整的版本，就在创世纪22章那个地方已经讲清楚了。所以亚伯拉罕是我们信心的祖先。然后上帝在约伯记里面找到约伯这个有信心的人，义人，向他启示一个属灵的真理是什么？义人受苦的真理。所以义人约伯没有犯罪，但是受很多的苦。我们可以看见他真是倒霉，儿女财产什么都没了，朋友又来嘲讽他，他的那朋友不说话其实还不错，一说话全部是更加挖苦讽刺他，让他更难过。然后约伯在苦难的深渊里面，他遇见了上帝。原来上帝是爱，而爱的上帝其实最深处是有非常多的痛苦。上帝向约伯启示的真理是什么？是义人受苦的真理。有一个人比约伯更公义，就是耶稣基督，但是比约伯受的苦难更多，他死在十字架上被钉死了。所以上帝通过这一种跟人之间的人，这个特别有信心的人来启示他的真理。然后上帝也通过约瑟跟玛利亚，我们不想到说约瑟好像是一个圣经里面一笔带过的人，但是他是耶稣的养父。这个耶稣降生在约瑟的家里面，约瑟从小把他养大的。约瑟是一个非常有信心的人，他要把童女怀孕的这一个启示放在约伯的身上，放在约瑟的身上，或者是让约瑟明白参与。这个你觉得约瑟的信心是不是很大？他很清楚知道玛利亚是一个很贞洁的人，而他自己什么都没做，但是他就怀孕了。你会很容易相信这个事情吗？不容易相信的。但是约瑟是一个有信心的人，所以他参与了道成肉身这样一个了不起的神迹。所以上帝在世界上寻找有信心的人一起来同工，而在这个地方他要寻找的，他寻找到的是谁？是马大、玛利亚跟拉撒路。所以上帝来到他们的中间，等到第四天，拉撒路已经死了，彻底的死了，然后来到坟墓前，对拉撒路说什么？拉撒路出来。那死人 就蹦蹦跳跳的出来了。这个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啊。我们有的时候叫孩子起床了，怎么也叫不醒啊。他还是孩子活蹦乱跳的，对不对？但也叫不醒啊。这是上帝的话一出，死人就活了，从坟墓里面出来了。是为了说明上帝这一个神迹，是为了说明 上帝跟 三姐妹一起啊经历这个神迹，或者行这个神迹，为的是说明耶稣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我是复活，我是生命。上帝是生命，上帝是生命，我们有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们说生命是好的，我们很多人，我们华人的家庭最喜欢自己的孩子当医生。当医生，我们很多人都是为了挣钱，有很稳定的工作。但是做医生最主要的是因为他救死扶伤，因为他可以延长生命，可以挽救生命，所以生命是好的。而上帝是生命本身，有了上帝你就有生命，有了上帝你就不会缺生命。就好像我们家孩子小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会给他们买一些可乐啊、雪碧啊，那些东西都不是什么好东西，里面糖很多，所以我们就买了很少，有的时候买一瓶，然后三个孩子就抢着争着喝，他们就喝得很快啊，然后就是为了要去这个多喝一口，那很快喝着喝着就没了，是不是？那他们很喜欢，小时候很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上一个高档餐厅叫麦当劳。他们去麦当劳就发现说，他们原来想要喝的那一些可乐啊、雪碧啊，在那地方有一个 fountain， 有一个像什么机器啊，就是那个饮料机，是不是？饮料机只要一放上去它就注满，一放上去它就注满，然后这个好像是无穷无尽的，在小孩子看来就是无穷无尽的，叫做 fountain。 他只要有这个 fountain， 他随时就可以去喝，随时就可以 refill，他就不用担心会喝完呢。那有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我们时间慢慢长，慢慢老了，30岁了，过了一半了，40岁了，50岁了，70岁了，然后像尼哥底母很老了，然后夜里去见耶稣，他都自己不知道要什么，然后耶稣说，你必须要重生，你必须要有生命，你快死了，你缺的是生命，你不缺学位，你不缺知识，你不缺地位，你缺的是生命。而上帝就是生命的源头，就是这一个 fountain 里面冒出生命，它就是生命本身。所以小孩子有了这个 fountain 以后，他不愁没有喝的。那么我们有了这个生命的源头之后，我们就不愁没有生命。所以这个福音，如果你传给秦始皇，传给汉武帝，他们会感激死你啊。因为上帝是生命本身。所以这个主题的经文，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所以这个是我是 Ego Ame Anastasis and Zoe 就是生命， Anastasis 就是复活。上帝是生命的源头，我们可以看到一开始的时候圣经里面就是这样启示的。在创世纪2章第7节的时候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这是上帝造人的这个摩西的记载。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我们中国也有很会造人的，用泥土造人的，泥人张捏得栩栩如生，很厉害的。他缺的一点就是吹一口生气让他活过来，这就是人跟上帝之间的差别。而这个地方说，这2章第7节里面 短短的一节经文里面有两个生，活跟生是同一个字，都是这个词。这个词在希伯来文里面叫做 high 就是生的、活的、生命。所以呢，你会发现上帝是生命本身。所以那个亚当原来是没生命的，上帝一去吹了一口气，他就活了，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上帝把这个生给了他，上帝就是生本身，把这个生给了他。那么在约翰福音十一章那个地方也是同样的启示，这个拉撒路死了，如果上帝是生的话，上帝是活本身的话，他不用着急，他一去他马上会活，因为他把活带过去，他把生带过去了。拉撒路死了多久都没关系，他还是会复活的。如果他散掉了，上帝再捏一个也可以啊。所以上帝是生本身，是活本身。在创世纪在新约的创世纪，约翰福音一章里面，一章四节里面说，生命在他里头，生命在他里头。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向人传福音说你要信耶稣啊，人家会说很烦，你为什么要信耶稣？我为什么要耶稣？你可以告诉他，你生病的时候要了医生，你就一定要耶稣，因为生命是好的。你生了病不惜散尽家财为了让病得医治，为了延续生命，而耶稣是生命本身，他是生命，生命是好的，你传给他的是生命本身。不是因为他不需要福音，而是我们没有传准福音。没有人不要生命的。上帝到世间来，就是把我们的生命洁净、纯化，去除我们的罪。因为如果不去除罪，而赐给你永恒的生命，会怎么样？会很烦啊，会很痛苦啊，会永远这个状态啊。你喜欢永远这个状态吗？所以上帝把亚当夏娃赶出伊甸园，不让他们吃生命树的果实，是对他们的怜悯。如果他们在犯罪的状态吃了以后，永远与犯罪的状态活着，那多可怜啊。而上帝为他们预备的是圣诞节，是耶稣基督来到人间，他除掉人的罪，然后又把生命给人，给我们。所以这个是圣诞的真实的意义。我们开车的时候经常看到有人后面贴了一个东西， Life is good， 生命本身是好的，生命是好的。如果我们相信生命是好的，那你传的福音就是 good news。 在这样一个圣诞的季节，我们来重新的回想耶稣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是给我们带来了生命本身。我们一起低头在主面前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意念是赐福的意念，你来到人间为的是除掉我们的罪，并且为我们的生命来续杯，生命乐河的水，永生的河流，在未来，在新天新地里面，那生命的河流，生命的乐河，今天要流淌在我们的心里面。这样一个生命的泉源，今天也要在我们的生命中源源不断地涌出活力，涌出生命，让我们就近，让我们从其中取水，让我们畅饮，让我们欢乐。因为你是赐我们福乐的主，我们在你面前向你感恩啊，求主你真的是啊，在这圣诞的季节，让我们来思想思想你对我们的恩典啊，也让我们啊真的是受到激励，将生命的福音传给周围的人。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仰望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